好，好，这个我们先这个看一看，第一章的那个重点，我们先复习一下。我们学完第一章，第一章的信息其实很多，主要是讲的主耶稣是谁哈。所以我重点的讲几点，就是说，第一章提到了永恒的道，对吧？是从太初就有的哈。那个道变成了人啊，成了肉身，他来到地上做人的替罪羔羊啊，是这样，然后这个，但是他来到地上以后呢，世人并不认识他，也不接待他为主为王，不愿意叫他做主，也不愿意让他做王啊。但是有一部分人，就是我们这群人，愿意接待他。那接待他的这群人就做了上帝的儿女，得到了永远的生命，就是上帝的生命。然后我们提到这个传福音，可以先从认识的人开始，把耶稣呢介绍给他们认识。啊，我们提到主耶稣训练门徒的方法是和门徒生活在一起，这样的话呢，不仅仅有言教，更有身教，对吧？我们教导小孩子一样。很多时候，身教胜过言教啊！如果你经常跟一些年轻的基督徒经常在一起，我们的生活会影响他们。这样的话，渐渐的会把他们带起来啊。我们提到服侍主的人要谦卑，像施洗约翰，对吧？就像他说，他跟那个主耶稣提鞋都不对，哎，都不配哈。服侍主的人要谦卑。我们的目的，服侍主的目的是什么？是让神得荣耀，不是让我们得荣耀。让人都夸奖谁能干啊？
亲
不
爱
是
的，
夸奖我们能干。
咱俩练那个水泥板儿，我看是不要了，往我扔个垃圾桶去。咱叫他家来呗，水泥板儿，他放到你那个帽子那去不好。
好，这个，然后第一章的话，我给发到群里有几个问题，大家回头可以想一想。回头的话，如果我们讲完这个课很提前讲完的话，我们再回头。来看这几个问题啊，这个问题我们现在暂时不要这样讲，先不要说，不要讨论了。但是如果这个课结束的早，我们可以回来再看啊。所以今天的话就看第二章，第二章的话呢，基本上是记载了两件大事，一个是主耶稣第一个神迹，他行的第一个神迹；第二个话呢，就是他接近圣殿啊，是这样，可以说是第一次接近圣殿。那我们先看看这个水变酒的这个神迹，是前边11节，这里是1到4节，1到5节我们先看一看哈。第三日，在加利利的迦拿有娶亲的宴席，耶稣的母亲在那里，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赴席。酒用尽了，耶稣的母亲对他说。他们没有酒了，耶稣说：“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他母亲对佣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啊，这是这前边的啊第五前边的5节哈。这里讲到这个加利利的这个迦拿有娶亲的宴席，他们遇到了一个麻烦。就是用到半截，第三节酒用尽了。你知道我们这个中国人跟这个犹太人很像啊，对吧？就是说，如果你酒席上你那个酒用尽的话，那是很难看的一件，很丢人的一件事啊，对吧？这个显得你小气，显得你怎么样，对吧？至少你显得你不能干，对吧？你这都预备的不足，是吧？这是一个，这是这新郎的麻烦就是了。有一个难处的地方在这几节啊，就第四节里边，主耶稣说：“母亲啊，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这话说起来是很冲的，对吧？就说听上去好像是很愣的那种说法，是吧？然后第四节里边这个“母亲”这个字，在这是中文的翻译，在原文里边，这个意思是妇人，说他讲的基本上就是妇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这个 他的回答这个口气上不像他儿子回答母亲啊，对，都不太像，对吧？这个儿子对母亲说话没有这样说话的。实际上他这个称他为夫人，实际上并不是说不尊重玛利亚啊，但不是通常的晚辈回答长辈那种毕恭毕敬的方式，这是很明显的。并且呢，这个言语的话对玛利亚有明显的责备。他为什么主耶稣这样回答他母亲呢？他母亲有个需要来找他，结果他这样回答他母亲。原因的话呢，就是当主耶稣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的时候，对吧？他是以神儿子的身份在回答这个他母亲。你看他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啊？这个行神迹的时候还没有到，对吧？因为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这一章里边提到，这是主耶稣行的头一个神迹，就是说他从来没有行过神迹，到目前为止啊。但是真按照他自己的安排，按他自己安排的时间表，还不到他行神迹的时候，是吧？所以他说还不到我按我的计划，我还不今天不应该是行神迹的时候。那他的时候还可以理解成几种可能，对吧？就说不是我显明耶稣基督，我是基督的身份啊，我是神儿子的身份啊。这个其实，这个耶稣告诉他门徒他是基督，这个身份实际上是他跟门徒们一起生活了3年左右，对吧？当彼得认出来他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在神的启示之下，当他这样说的时候，这个耶稣才告诉他们啊，他是基督，他要被交在这个祭司长和文士的手里面，对吧？他们要杀他，第三天他要复活等等。所以他一起跟他们生活了3年都没有告诉他们他是基督。但是呢，这个时候的话，玛利亚来了说，哎，他的酒不够了啊，这个需要您这个行神迹啊等等。他说，所以主耶稣说，我这时候还不到，他得荣耀的时候也没有到啊。主耶稣在来到地上，他在地上唯一的可以说得荣耀的时候啊，就是他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当他要上十字架的以前，对吧？他向神祷告，说：“父啊，求你荣耀啊，这个你自己的名啊。”这个当时这个天上有响声说：“我已经荣耀了，还要再荣耀。”然后主耶稣在这个祷告当中还提到说：“求你这个把我先前没有创始之前和你一起有的荣耀，这个把那荣耀这个。”让我重新回到那荣耀里面，那是得荣耀的时候，因为他马上就要完成他在地上父神给他的这个使命啊。所以他说当我的时候还没有到的时候，他实际上讲的这些时候主要是作为神的儿子，按照他的计划，不管是行神迹也好啊，还是显明他基督的身份也好啊，或者是得荣耀的时候也好啊，这些时候都没有到啊。这是他提到，然后这个玛利亚的话呢，很显然是要耶稣行神迹来帮忙。为什么呢？因为如果能够出去买酒，酒不够了，出去买去吧，买了以后再带回来吗？如果能够买，来得及买的话，玛利亚就不用来找耶稣了，直接让那些仆人出去买去就完了吧，对吧？显然是这个来不及买了，对吧？那卖酒的可能，对吧？我们在东光聚会，可能卖酒的在沧州。等你再买回来那酒的话，可能那酒席婚宴早就结束了，来不及了，对吧？到酒铺里去买酒来不及了，所以他就很着急，所以他要耶稣来行神迹来帮忙。但是行神迹是神做事，神做事不是人能指挥的，对吧？玛利亚的话呢，显然是越级越权，他是一个人啊，他是一个妇人啊，这个女人，他怎么能够有权利来指示神的儿子来行神迹呢？他没有这权利，所以呢，这个受到神的儿子的责备啊。这个，所以当耶稣说这话的时候，他不是以人的儿子的身份向妈妈讲话，对吧？所以他称他是夫人啊，他没有说母亲啊。我们中文呢，为了听上去更好一点，把它翻译成母亲，实际上应该按原文翻译成妇人。对吧？他说一个人，你没有任何的权利指挥这个神的儿子 来做事。所以呢，可以从这一段对话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天主教教导人，教导他们这个天主教徒向玛利亚祷告，这是错误的，对吧？他们为什么这样祷告呢？他希望就是说，哎，这个玛利亚好说话，他是人吗？所以你给他说的话的话呢，他呢来把他话传给他儿子，然后来影响他儿子，其实是大错特错哈。这个从这段话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第一，作为人，玛利亚没有任何的权柄来指挥神的儿子，对吧？到了天上，对吧？在地上他是耶稣的母亲，但是到了天上，他要在耶稣面前下跪，为什么？因为他玛利亚只是个人，而耶稣呢是永生的神的儿子，对吧？他是远远的在玛利亚之前啊，就跟上一次我们提到这个约翰四喜约翰提到耶稣的时候啊一样，说的话一样，对吧？这就是我跟你们说呢，从前在我以前的，对吧？因为他本来就在我以前啊，因为这个耶稣是绝对是在玛利亚以前的，因为他是神的儿子。所以这第一点，作为人，玛利亚没有任何的权柄来指挥神的儿子。第二点的话呢，向玛利亚祷告来影响神的儿子，这是对神的一种傲慢，几乎是一种啊亵渎。如果不是亵渎的话呢，至少是怀疑神的慈爱。哦，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向神求帮助，可能神不愿意帮助我啊，神没有那么爱我，这样的话呢，我让他妈妈跟他说一说，对吧？求个情，好像是神并不爱我，他妈妈更爱我，对吧？这是对神的慈爱的怀疑，对吧？这种祷告绝对不是来自信心的祷告。你看希伯来书十一章六节说，人如果没有信啊，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第一必须信有神，没有神的话，你来到这儿向空气说话。第二点，要信神会赏赐那寻求他的人。你向玛利亚祷告，你显然就是怀疑神可能不赐给你，所以你拐弯抹角的，对吧？这个来祷告，这都是怀疑神的慈爱，所以严重违反圣经啊！你看看我们这一段，玛利亚虽然耶稣跟他说的这段话很生硬，责备他，他受责备以后，玛利亚的反应是什么？他就是顺服。他顺服基督的安排，所以他对那个佣人说，哎，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啊！所以他没有说哎呀很不高兴嘟噜着嘴什么的，哼，说话这么难听啊，走了，没事，没有这样，对吧？他顺服基督的安排。另外的话呢，从这段话里边我们可以看到，玛利亚好像从心里边相信这个耶稣会帮忙啊，不然的话他不会告诉那佣人了，对吧？好像心里边至少有一点希望，对吧？有点希望，他觉得耶稣会帮他忙，对吧？所以从玛利亚身上我们也可以，因为玛利亚是一个敬虔的妇人，对吧？我们这个基督徒对玛利亚的尊重不够，天主教徒对玛利亚的尊重过头哈，都需要改正哈。这个天主教把玛利亚当作神的这个母亲来拜，这是绝对是错的。他不是神的母亲，对吧？他是这个耶稣这个作为一个人的母亲啊。那这个他不是神天上的天那个天上的天后等等，他不是这样。他只是个人。当耶稣成为人的时候，神借着玛利亚的身体，然后这个造了这个耶稣的身体。就是这样，这是圣灵借着玛利亚怀孕啊，这个给耶稣一个身体啊，让他成为人。但是在这之前的话，这个耶稣作为神是一直是存在的，只是在2000年以前的那个那一个日子，他才开始成为人啊。所以到神面前的话，我们要谦卑啊，就像玛利亚一样，虽然受了责备。但是不要对神心里开始埋怨，对吧？甚至是不高兴等等等等。人到神面前不配得任何的好处。你想想我们是多么卑微的人啊，来到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面前，又是赐给我们生命的人，生命的神面前，我们向他求东西，他可以不可以拒绝我们啊？那当然可以，对吧？你向你邻居家 啊，借比如说五万块钱，他也可能拒绝你，对吧？你来到神面前，这个神拒绝你，为什么不可以？当然可以，这是他的权利，对吧？如果他施恩给我们，听我们的祷告，那是他的恩典，都是我们不配得的，对吧？我们得到任何的好处，都不是我们配得的，都是神的恩典，是吧？是这样，所以玛利亚是一个我们学习的榜样。上一次我们从这个施洗约翰啊学到一个榜样，然后今天的话，我们可以从玛利亚这个顺服基督啊身上，我们也可以学一个榜样。主要是这两个人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在基督面前是谦卑的。OK，我们下面这往下读哈。6节到12节，照犹太人洁净的规矩，有6口石缸摆在那里，每口可以盛3桶水。耶稣对佣人说：“把缸倒满了水。”他们就倒满了，直到缸口。耶稣又说：“现在可以舀出来，送给管宴席的。”他们就送了去。管宴席的尝了那水变的酒，并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只有舀水的佣人知道。管宴席的便叫新郎来，对他说：“人都是先摆上好酒，等客喝足了，才摆上次的。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是在加利利的迦拿行的，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他了。这事以后，耶稣与他的母亲、弟兄和门徒都下加百奴去。在那里住了不多几日，主耶稣告诉玛利亚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尽管按他自己原来的安排，他的时候还没有到，包括行神迹的时候还没有到。但是呢，主还是应允了玛利亚的请求。从这件事我们可以看到，主非常乐意施恩帮助人啊，非常乐意施恩帮助人。这个我们尽管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地方，尽管来到神的面前求帮助啊！神愿意施恩。然后你说主的时候还没有到，什么时候怎么没有到就做了？哎，当玛利亚请求的那一刻，哼，当玛利亚请求的时候，主行神迹的时候，你可以说就到了啊！要不到的话，他就不行了，对吧？按原来的时候安排是没有到，但是当玛利亚请求的时候，那个时候就到了。你可以说神的旨意可以与人的作为并行，一起做。一个更合适的例子就是，这个约瑟他哥哥们把他卖到了埃及，对吧？他卖到埃及，这是行恶呀，对吧？他哥哥们害他把他卖到了埃及。当他的哥哥们卖他到埃及的时候，他的哥哥们是完全是自由的，按他们自己的思想做的，行了恶，这是坏事儿。但是，与此同时，就在那一个时刻开始，神开始了拯救多人性命的计划，就是接着约瑟，对吧？所以你说，有的时候人那个，尤其是这个改革中的哈，这个人就想，哎呦，你说神的自由跟人的自由是不是冲突的？如果神是完全自由的，那人肯定都是这个木偶啊，都是机器人，没有自由，不是这样，哈。约瑟的哥哥们可以自由的犯罪，然后选择犯罪，然后把约瑟卖掉。与此同时呢，神也是自由的，利用他们的恶行，结果成就他自己美好的旨意啊。所以，这都是自由的啊。下一点想给说的就是说，当仆人听从主吩咐的时候，神迹就发生了，6石缸的水变成了好酒。6石缸有多少呢？差不多1000多瓶。好酒呢，我就说一个茅台。忽然之间啊，1000多瓶茅台出来了。你要说这个飞天那个茅台，听说国内有的时候上1000块啊什么？如果上1000块的话，1000多瓶就是100万，就在这出来了值100万。就说这个穆迪啊，宣这个传福音的这个。很有名这个传福音的这个一个传道人被神重用的叫穆迪啊，他说一句话，他说没有人能够数算 能算得清。神借一个完全奉献给神，要被神塑造过、塑造过、磨练过，并且呢完全顺服神的人啊，愿意顺服神的人所能做的事儿。就这么一个人，他就讲的一个人，当一个人愿意完全的把自己奉献给神，然后呢愿意接受神的塑造和磨练，并且的确经过神的塑造和磨练，而不是说刚信主一切都是什么都好的时候忽然间就能够为神做大事，不一定啊。这个这种情况下说不定来个挫折可能就跌倒了。但是当一个人被愿意被神塑造，经过一些难处，但是仍然这个坚持信靠神、顺服神，在难处当中也不抱怨。当在这个人身上，神可以借着这个人做极大的事，甚至别人没有人能够诉说他能神能借着这个人要能做多大的事儿啊！你看这个，当这个仆人就这么听话，对吧？不，他自己，他们就想他们把那水倒到缸里边，他肯定是他知道是水，他也知道那水从哪打来的，对吧？倒到缸里边，主耶稣说：“你把它舀出来给管宴席的去。”嘿，他就听话，舀出来给管宴席的去。舀出来知道是酒啊还是水啊？不知道，反正在路上是不是那水就变成酒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变的。他是那个管宴席的一尝，那个水尝起来就像酒一样，实际上不是，都是。一定是变成酒了，对吧？在印度管家其实他知道是好酒，这个并且告诉他谁啊，这个这就是好酒啊、okay. 当人顺服主的时候啊，奇迹就发生了。所以这地方有两种人顺服，一个是玛利亚顺服主，再一个的话呢，这些仆人们也顺服主啊。这是耶稣做的行的头一件神迹，加利利的加拿，在他那个家乡附近啊，然后他就做完了以后，不仅仅帮助这个新郎这一家啊，解了他的围啊，然后同时呢也兼顾了门徒的信心啊，他显出了他的荣耀来，对吧？这门徒一看，哇，这简直是，这的确绝对是神派来的啊，绝对是从神那里来的，然后门徒就信了他啊，是这样子。然后十二节说他们就回到了那个加百奴去。加百奴你可以把加百奴想象成耶稣基督这个事工的一个根据地啊，可以说啊，他这个叫根据地，我光知道这嘴边上光想起来都是英文词啊，英文词叫 headquarter 啊，这是个就是根据地吧。就是这样，好，这是前边这个十一节。目前为止，这个关于这个第一个神迹，大家有什么问题吗？没问题，OK。好，那我们就继续哈。
好的。
OK。OK。下一段十二节到二十五节啊，就是这一章的最后一段，就是主耶稣洁净圣殿啊。这个因为这是他该死出来的这个应该是第一次，所以他这个应该是第一次洁净圣殿。这显明主耶稣接近圣殿不是一次了，接近完了后来的话，这帮人回去又做生意去了，还是一样的啊。OK， 我们下边读一读这一段的话，分成了两个小段啊，比较这样比较谈起来比较容易一点。十三节到十七节啊，这五节，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看见店里有卖牛羊鸽子的，并有兑换银钱的人坐在那里。耶稣就拿绳子做成鞭子，把牛羊都赶出去，赶出店去，到处兑换银钱之人的银钱，推翻他们的桌子，又对卖鸽子的说，把这些东西拿去，不要将我父的店当作买卖的地方， 他的门徒就想起经上记着说，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这个主耶稣接近圣殿其实有几次，我们在马太福音的时候也有读到哈、当然跟这一次不是一次，不是同一次。这里的话呢，这个十七节，这个使徒约翰加了一句话，他的门徒就想起经上记着说，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十三节提到这是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啊，这个这是主耶稣公开传道以后的第一个逾越节。这四本福音书里边啊，只有约翰福音记载了三次逾越节啊，这是开始第一次啊，第一次两周以前我给大家提过，只有约翰福音记载了三次逾越节。这个逾越节的、大家应该都知道，我们的同工啊，就是说复习一下的话，就是那日子是啊，你看犹太的这个日历啊，这个差不多啊正月的十四晚上啊，这个平时呢，对我们这个公历呢，一般的都是三月底到四月，一般都是四月份，但是有的时候是三月底啊什么的，那是逾越节啊。我知道那个九一年的时候，那个逾越节是公历的三月三十一号，因为那天是我接受耶稣做我生命的主宰哈，所以记得很清楚，三月三十一号最后一天逾越节。那是复活节，对不起，那是复活节，三月三十一号复活节啊。逾越节的话是复活节前边呢一个礼拜五啊，复活节总是礼拜天，所以九一年的话应该是三月二十九是逾越节啊。逾越节记载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那个那天夜里边啊，夜里边，然后神呢差遣天使来击杀埃及所有投生的啊，这个人投生的牲畜全部被杀掉，但是以色列人因为门上涂着这个羔羊的血，所以呢那个天使就没有进这以色列家去杀人啊，所以是就越过去了，逾越过去了啊，跳过去了，就为了纪念这个事儿。第一个逾越节近了，然后主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了。因为每个逾越节，然后这个还有这个有三大节气啊，一个逾越节，一个五旬节，还有一个祝棚节，这三大节气，犹太的男人都应该去京城啊，所以耶稣就上了耶路撒冷。这里讲到牛羊鸽子啊，这些都是祭物，那么大家都知道哈。这个逾越节的时候要献祭物，当然这个男人都去这个过节的话，一定会献祭物。那献祭物的话，你离得近的地方，离着这个京城比较近的地方，你可以带着自己的牛羊鸽子去。但是外地呢，像耶稣的话这么远的地方，但不可能赶这个牛羊的话跑到耶路撒冷。所以呢，外地来京啊，过节的时候，啊，这个来京城做过节的时候呢，这个人的话一般都是去买这个当地的牛羊鸽子来献祭，啊，这是可以理解的哈。还有包括兑换银钱的，因为世界各地的人都有来呀、都有来过节的，有的地方人用的钱都不太一样，所以这个都来换这个银钱啊。因为这个有的时候很多时候都是银钱换银钱嘛，银钱的换银钱它那个重量不一样，你一个银币你拿着它可能在别的地方它可能有八两，到这里是一斤啊，这就它不太一样，所以各种各样的银币它都有可能换的，还可能不一定是罗马的，有的是罗马的，有的说不是罗马的，它都是银子，怎么回事啊。但是你要如果买祭物啊什么的这些东西，这个你要用当地的耶路撒冷人承认的接纳的那些钱，所以的话还有兑换银钱的。这样的话呢，在主耶稣对待圣殿里做买卖的这些人非常的不客气，可以说主耶稣自己也很生气，对吧？为什么呢？因为主耶稣给他们说，这个不要将我父的殿当作买卖的地方啊，这个本来这个神的殿是万民祷告的殿，圣洁的殿，人亲近神的地方， 结果这些人的话呢，把它变成赚钱的地方，做买卖的地方，混淆了啊，混淆了圣与俗啊，圣洁的跟世俗的，它混在一起了。结果的话呢，这个当你把这个俗气的东西、世俗的东西、俗于世界的东西，这些包括你心里边想的赚钱的这种恶念，哈，本来赚钱没有什么错，但是你赚钱这个念头带到了这个圣殿，带到了这个圣洁的地方，那就是你就混淆了圣与俗，就污秽了神的殿，对吧？在别的地方，主耶稣这个骂他们是这个指责他们把神的殿变成贼窝啊，他们都变成贼了，啊、可以说圣俗有别啊。同时呢，这句话这个原则吧，也可以应用在我们人身上。基督徒都是圣徒、圣洁的门徒、圣洁的子民，对吧？所谓的圣洁就是归出来，对吧？圣就是把它圣的意思就是分别出来，圣的意思就是分出来，圣徒的意思就是分别出来。那分别出来从哪里分别出来？从那个俗的分出来，跟其他的不一样，分出来了，这叫圣徒。圣分出来干嘛呀？分出来是归神的，对吧？所以我们这一群是属于神的，而其他那些呢是属于世界的。所以这个圣徒呢就不能够像这个非信徒那种其他的人像世人那样爱世界。世人爱世界很正常的啊，世人就是属于世界的，所以他爱世界的很正常的。但是这个基督徒不应该是这样，对吧？这个约翰一书这里写的约二应该是约一哈，我回头把它给改一下。这个约一二章十五到十七，这是约翰一书，他上边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而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啊，这个情欲这个东西，对吧？圣经一提情欲都是坏的哈，但是实际上这个原文里边这个情欲就是一种欲望，对吧？很多的欲望是正常的，肉体有欲望是正常的，这个眼目有欲望也是正常的。但是呢，当你爱这些东西的时候，啊，当你来爱这种东西，追求这个过分的追求这种东西的时候，就变成了罪了，对吧？那爱父的心就不在你心里边，对吧？你这个身体它饿了，它需要吃饭，那这种欲望，这是正常。但是你爱这种欲望，天天的吃大吃大喝，对吧？这个对吧？挥霍浪费是吧？这就是爱世界。一直这样生活的人，他就这个不是爱神的，一直天天吃喝，然后大吃大喝，这种人啊，一辈子都这样的人啊，这种人的话绝对不是基督徒啊。然后这个肉体这个欲望很多啊，这个性欲对吧？这个现在国内动不动不能说国内了，这个美国也是一样啊，这世界到处都是鼓吹这个性欲啊。这个他这个在这个婚姻之外，他的惹花潦草的，然后养小三儿的这种，对不对？这就是这个过了，对不对？这就是爱这个肉体的情欲啊。这种的话呢，绝对不是基督徒啊，除非他悔改。如果他基督徒，有的时候也会被这种东西，被这种情欲的东西给拖倒。但是呢，当他陷入了情欲的时候，由于是别人告诉他的时候，提醒他的时候，他会悔改，他心里会很难过，对吧？他会来到神面前认罪悔改。而这个不属于这个神的人呢，他就是这很正常啊，他会找各种各样的借口，为自己找借口，别人不都这样吗？等等，他会把一些不是神的标准的东西拿来做标准，来让他自己的那个作为看上去没那么不正常，给他自己脸上那个灰，还给一个就是催这个给找借口吧，就是这样。爱肉体的情欲，爱眼目的情欲，还有今生的骄傲啊！你看我多能干，对吧？ 这个我是什么官啊？我是这个我读过什么高学位啊？或者是我家里房子多大啊？我表哥是谁等等，反正人吹牛的东西很多，吹来吹去就是想荣耀自己，这些都是爱世界，对吧？虽然没有在圣殿里边这个做买卖，但是呢，已经跟这个世俗连在一起了，已经跟那个世俗没混在一起了，这种东西都是这个玷污了。这个玷污了这个神的圣殿。等一下，我们回头下一次下面我们会提到这个神的殿，我们再继续说，再回到这一点。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对我们这个提醒的话，就是我们要警惕，不要借着圣洁的地方来谋私财，不要借教会来敛财，对吧？不要借别人的良心来这个来这个。来乱捐款！你看这微信里边动不动就说，你看谁谁谁的小孩好可怜啊，等等。其实呢，很多都是假的，对吧？那这样，这个有些在教会里边也是打这个旗号，然后来敛钱啊什么的。这些的话，都有在银行在都有这个嫌疑，就是在圣殿里边做买卖的嫌疑啊。这个当人借着教会，或者是借着。这个怎么说？别人的良心、别人的善良，这些就是比较正面的地方啊。接着圣洁的地方，这公益的东西，但是利用这个东西来这个谋私利的时候，这都是需要警惕的，对吧？主耶稣非常烦这种人，他烦到什么程度？他把这个牛羊都赶出店去，啊，兑换银钱的虎牢一下子全给他弄倒了。你看这个图画啊。他能回去吗？回不去，回去啊！这儿啊，这个银钱，看给他推翻了。这银钱一个的，再捡起来的话也挺费劲的，对吧？这牛羊他做成辫子，全给赶走了什么的，你去扫去吧。反正，所以主耶稣是很反对这件事儿啊。这个接着教会敛钱这个事儿，在这个改教之前啊，这个天主教就这样行啊，这是改教先锋马丁路德改教的一个导火索，对吧？当这个天主教为了建这个圣彼得教堂缺钱的时候，他们就到处这个叫人家捐钱，这个还可以。但是后来的话，一看不够，就开始卖这个赎罪券，啊，这个卖这个赎罪券是纯粹的瞎搞啊。他说，这个人基督徒死了以后不会立刻上天堂。要经过炼狱，炼狱多长呢？有的是一年，有的是几个月，有的时候可能是1000年也有可能啊，很长时间。这个，所以他说，你看你死去的这些亲人们，这些基督徒们啊，都在那炼狱里边在被火烤着呢。但是呢，如果你买我的这个赎罪券啊，他们就噔一下子就会上天堂，就不用在那炼狱了。哇，这基督徒们，这天主教徒们。当时也没有这个新教了，所以都敢说都基督徒吧。这些信徒们一听这个呢，一听他爸爸在那炼狱呢，多难过呀！说赶快买。结果那个卖赎罪券那帮人还向别人做广告，他说：“你看这些银子，你给的，往这个奉献箱里掉的时候，叮铃铃铃响的时候，响，在这个声响里边，你的亲人就直接升到了天堂。哼，所以这是骗人的，完全是骗人的。”所以，当这个宣教先锋们、改教先锋们听到这样的腐败，看到教会如此之腐败的时候，这个他们就站起来，这个指出教会的这个腐败，啊，所以马丁路德，大概1517年，在那个这个，这个威廷伯，在他那个学校那个大门口啊，就定了95条，这就是很有名的一个改革。宗教的这个事件啊，今天呢有没有这种事儿啊？啊，那个改革改教呢，说马丁路德贴那个在那个威廷伯格那个威廷伯格那个门前贴那个95条宣言的时候，那是500多年以前了啊。2017年是这个是不是2017？2007年应该是啊，对对对。2015一下，2017年是500年啊，2017年的500年， 这个纪念嘛，就我们那时候2017年，这个宇宙光的这个机构的弟兄姐妹到处在全世界游行，对吧？不是游行了，全世界这个来宣全世界来报告啊，这个庆祝这个宣教改教500年纪念，所以展示了很多宣教士的这个图画，尤其是那些到中国传教的宣教士的图画。所以这是500年前。你说今天有没有啊？今天也有很多哈，这个教会的领袖也有很多腐败，并且这些腐败的大部分的这些人都是怎么说？都是这个灵恩派的啊，灵恩派的这个这人怎么说呢？特别喜欢钱，是这样子啊。这是一个很大的试探，因为在教会的话，有弟兄姐妹是奉献的钱，然后这个钱不好好管的话，就有可能错误的用，错误的用还是一方面，可能是判断不太对啊，等等啊，对神的旨意没抓准啊。但是如果故意的，对吧？这个把这个弟兄姐妹奉献的钱用来这个完全是浪费在这个其不好的这个项目里边，甚至自己买楼等等这种，那完全就是腐败了，对吧？你看这个，在过去的这几十年吧，这个美国一个很有名的这个布道家传福音的，他叫戈培里啊。戈培里这个牧师的话，他这个机构做得很大，对吧？他曾经向甚至几百万，甚至有人说可能上亿的人传福音，也有可能，但是。他给他自己立了一个规矩，啊，他这个机构的话就叫戈培里这个传道会啊，这个他给他自己立了个什么规矩呢？他说，第一，不管钱，他这个机构别人给他奉献的钱，还有这个钱怎么花的，他根本不闻也不问，他根本不知道啊，这个就是全部是别人通过来管，他不参与啊。你说这个那这样的话，那对这个机构是不是不负责任啊？不是不负责任，而是让别人来负这个责任啊。有人管，但不是他自己管。第二点，他定的是不单独的与这个异性吃饭，对吧？他要如果跟有姐妹吃饭的话，一定有其他的人参与，绝对不会是单独的他跟另外一个姐妹去吃饭。他立了一些很多的不少的规矩来保守他自己。活在圣洁当中，活在神的旨意当中，不会被这些这个试探怎么说呢绊倒。他在那个60几年的时候，对吧？当时的话，他怎么说呢？非常出名，他人又非常英俊，又很能讲，然后讲的话呢又是特别的这个大白话，就是直来直去啊，但是又很会讲啊。不是说乱讲话，他从来不乱讲话，所以是非常有魅力的一个啊，一个在人看来非常有魅力的一个传道人。当时的话，很多的基督徒就鼓励他出来竞选美国总统啊，这也是一个很大的试探啊。这刚才讲到钱啊，这个拉倒男人的有三件事，基本上哈、啊、共用的，一个是钱，有可能把很多男人拉倒；第二的话呢，就是性。哈、啊，色可以说把另外一大批拉倒。第三的话呢，就是权力啊，这个权力的话也是为了很多人为了权力，甚至在公司里边这个升迁等等，这个出卖良心的也有，打压别人的，对吧？行不公义的这种等等，很多基督徒鼓励他出来竞选总统，结果他的话呢，迟疑不定。这个时候，他的那个太太啊，这个路德叫 Ruth 啊，这个就出来了，给他告诉他，他说，告诉他怎么说呢？他说，这个我不相信啊，美国人会选一个离过婚的传道人。他这话什么意思呢？很明显啊，这个路德就告诉他，她老公告诉他先生戈培里牧师。这是他的事母，他说：“如果你出来竞选总统，我就跟你离婚；如果我跟你离婚呢， 你肯定美国人纳斯拉还是挺算是比较保守的吧？大部分都是基督徒，可以说，那基督徒肯定不会选一个离过婚的人。所以他说，所以他太太告诉他的意思就是，出来竞选总统的事儿，你连想也不用想。所以这个，所以他太太在这个时候帮了他这个大忙，把这个竞选总统争夺权力这个陷阱给他除掉了，是吧？大家知道，戈培里的牧师他那个太太啊，路德。是出生在中国啊，并且一直做梦都想回去回到中国传福音的一个，但后来的话嫁给了戈培里，一直啊没有能回去。他的墓碑都是一半英文一半中文的啊，就是这样。所以今天在这个教会里边，借着教会哈，借着人的良心来犯罪的也有啊，所以需要警惕。OK，第17节说，他的门徒主耶稣为他神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啊。这句话是圣经上记载在诗篇69篇第9节哈。这句话的话就是主耶稣为神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你可以，他是焦急到什么程度，对吧？看见神的殿如此之荒凉。以至于看见了神的殿，这个本来是应该是最圣洁、大家都与神最亲近的地方，竟然如此荒凉到这种程度，所以心里焦急。所以遇到这种读到这种经文的时候，很自然的我们应该思想：我对吧？谁谁谁是否曾经为教会心里焦急过？现在是不是为教会一些地方？这个不讨神喜悦的地方焦急过，啊，这是我们立刻就需要想到的，对吧？主耶稣为神的殿焦急，我呢，我怎么样啊？啊，他当年的话，他能够做什么？主耶稣把那些那个玷污神殿的东西全部赶出去了。那今天呢，我们可能没有这个能力来赶出去，但是我们遇见这个教会腐败的地方，我们能做什么呀？对吧？我们一个是我们如果能做，能够说出来，说出来，对吧？那当然说出来是选择那个合适的时候说出来，不要见一个人就说出来，对吧？以至于你变成一个传这个破坏教会的人了，对吧？这个，然后呢，最大的那个能做呢，就是为教会祷告，迫切的为教会祷告，因为神还在掌权啊，对吧？神掌权。说到这里，我还给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可能大家已经听到，今天啊，在美国的话是6月24号，在国内是6月25号了。今天有一个在美国一个巨大的好消息，就是美国最高法院推翻了在美国已经持续到现在的49年的一个恶法。恶法是什么？就是让堕胎合法化的那个审判。49年以前。1973年，美国最高法院把堕胎定为每个人宪法赋予每个人的权利，这是严重的错误，完全的错误。其实美国宪法根本就没有这种权利，但是当时的话，基于政治的那个色彩，这帮最高法院的法官们就把这个堕胎定为人的基本权利。今天终于哈，最高法院。把原来那个判断给否决了，然后把这个堕胎这件事推到了每个州，让每个州自己选举来决定。所以这在美国历史上今天是一个非常值得欢庆的一天。我们感谢神，很多的人为这件事祷告奔波，对吧？还有好多的那个这个基督徒的机构也是到处奔走啊，这个。来呀，来游说国会，然后游说这个州，游说游行，在那个到那个大学里边去，跟那个年轻人讲，等等等等，49年了，这是血和泪的努力，但是感谢神啊，这个今天神答应了他儿女们的祷告，因为堕胎。让许许多多无辜的婴儿被杀，这些无辜人的血，对吧？ 这个留在了这个美国这片土地上。圣经说，这个无辜人的血啊，在你土地上流的时候，这些血就可能把这个地的居民吐出去啊。所以这个当时迦南人，这个为什么那个地把迦南人这个原居民吐出去？因为他们犯了这个很多的罪，其中一点就是杀无辜人的血，包括献他们的儿女为祭给他们的偶像啊。所以，但是今天在发生的这个在美国这件事，就给大家报告一下这么好的消息，我们一块儿感谢神。这个历史掌握在神的手里面，虽然罪恶看上去好像掌权，但是上帝仍然掌管。所以当我们看见周围的一些问题不太对的时候，对吧，这个包括教会的一些问题的时候，对吧，我们迫切的如同火烧的为教会祷告，这是求神来保护他的教会，带领他的教会啊。哎，这是最后，我们最后来看看啊，这最后的这个八节啊，18节。因此，犹太人问他说：“你既做这事儿、这些事儿，还想什么神迹给我们看呢？”耶稣回答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犹太人便说：“这殿是46年才造成的，你三日内就再建立起来吗？”但耶稣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所以到他从死里复活以后，门徒就想起他说过这话，便信了圣经和耶稣所说的。当耶稣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时候，有许多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就信了他的名。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他们，因为他知道万人也用不着谁见证人怎样，因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你看18节啊，犹太人在圣殿里边做买卖，他应该知道这是错的呀，对吧？耶稣也告诉他了，你不应该在这个圣殿，不要在圣殿里边做买卖。他听到这话的话，他应该感到羞辱啊，对吧？应该感到羞愧呀，对不对？但是呢，他有没有悔改啊？没悔改，反过来挑战耶稣的权柄，有没有到这种事儿？这个人犯罪，明明的是犯罪，有人告诉指出他的罪，他不但不悔改，他反过来咬你一口啊！希望我们自己不是这样的人，对吧？这个圣经里边说，你们不要像那无知的骡马，非要用这个辔头啊，这个叫什么啊、那个话怎么说的，诗篇32篇这个，回头我找个那个，他说你不要像那无知的骡马，像一定要用那个辔头，用那个脚环啊勒住他，否则他就不能顺服啊。这是这个诗篇32篇其中一节，我忘记哪一节这么说。你看那个没有知识的，什么事不懂的那个骡子跟马呀什么的，你不给他戴上那个脚子，不给他戴上那个辔头，他不服。你给戴上以后，你拉他，他必须就服了，是吧？他说你呢，也那个神对这个以色列人说，你们不要像那种无知的骡马，对吧？说你的时候你要听，就不至于给你戴那个辔头，给你戴脚环了啊，就这样。这个这里的犹太人就这样，耶稣说他们。应该本来是应该悔改的，结果不悔改，反而挑战主的权柄。这18节，很可悲啊。然后19节到22节讲到主的身体圣殿啊，这里讲到这个主把他的身体比成圣殿。那基督徒的身体呢，也是圣殿。为什么是圣殿啊？主耶稣的身体是圣殿，主耶稣说：“你们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我跟你们说的话，就是父在我里边向你们说的啊。”他的意思很清楚，就是神住在我里面啊，神在亲自向你们说话，这次接着我说向你们说。基督徒呢，我们的里面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对吧？ 圣灵当然是三位一体的神啊。这个圣经啊，同时还说，这个圣父和圣子借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也可以说，三位一体的神都住在我们里面啊。那神既然住在我们里面，那我们这个身体呢，当然就是神住的地方啊。神住的地方呢，当然就是圣殿啊，圣洁的这个场所呀，对吧？那现在既然我们这个身体是圣殿，而当时那个圣殿需要洁净，那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就应该想到，我的身体是圣洁的吗？我的身体是不是也需要洁净啊？如果我的身体现在不洁净，我是不是焦急啊，心如火烧啊？如果不是，那很可悲啊。所以我们下边继续说。OK。22节提到，这个当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门徒就想起主耶稣说过他的话，三日之内会把那个殿建立起来啊。这个殿信了圣经和耶稣所说的。圣经当然指的旧约圣经，因为这写这个使徒约翰学这个约翰福音的时候，当在新约提到新约里边提到圣经的时候，当然是指的这个旧约圣经，因为当时这个新约圣经还没有成为正典啊。信了圣经和耶稣所说的，耶稣自己啊，看了吗？在这里，在这段里面提到他会复活，对吧？然后呢，旧约圣经呢，也这是应该也曾哈、啊，不是也曾哈、啊，我得回头得改一改，也曾经预言，基督会复活。这里的话，很多的地方，这个经文很多地方哈、啊，我们就不在这里重复了。OK， 这个比如说这个那个诗篇十六篇啊等等啊，是吧？这个讲基督会复活的这个经文很多啊。我们下面看看23节到25节这一段啊。23节说，有许多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啊，就信了他的名啊。这些人看见耶稣行的神迹就信了他的名，但是耶稣不将自己交托他们，因为他知道万人。什么意思啊？首先说这个交托，这24节里边交托这个字儿，这个字儿跟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就咱们都会背的那一节里边那个信是同一个字儿。三章十六节怎么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那个信他的那个信，就是这里那个交托，在原文当中是一个字。这个信什么意思啊？信一个人就把自己交托给这人了啊，就是这样啊，对吧？就是完全的信任他，对吧？当一个孩子从站的高的地方往下跳，他父亲说跳来，我接着你，这孩子就跳了。他信他爸爸能接住他，对吧？就把自己交托给他爸爸了，对吧？这个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我们把我们的生命交托给耶稣，让耶稣带领我们的生命，对吧？往前走。这里的话呢，说的话呢，同样的一个意思，很多人信了耶稣，信了他的名，知道他是神的儿子啊，信了他的名嘛，知道他是神的儿子，但是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他们，因为他知道万人啊。因为耶稣不交托，不把自己交托他们，就说明耶稣不信他们啊。他们信了耶稣，但是耶稣不信他们的信。所以为什么？因为耶稣知道他们不是真信。他们看到了神迹以后暂时信了耶稣，哦，耶稣真是神的儿子，肯定是，但是呢并没有真正的认耶稣基督为主，并没有跟耶稣发生生命的连接。他这个信是暂时的信，头脑里的信，虚空的信，对吧？当时信的热火朝天啊，但实际上不是真信。你看看，在那个撒种的比喻里面，主耶稣讲那个撒种的比喻，回去大家可以再读哈，应该是在路加福音第八章，大家建议大家回去再读一读哈。当这个撒种的比喻 有两种啊，有三种种子都没有结出成熟的籽粒了。第一种子扔在路旁的，就那人心里很硬啊，根本听不进去，左耳朵听右耳朵冒，然后这个刚听完福音，这个信息还没明白呢，魔鬼就把那个道给拿走了，所以根本没往心里去，白听了。第二种呢，听了以后欢欢喜喜的接受，但是呢没有根，就像那种子撒在一个磐石上、大石头上，一层薄土。这样的话呢，这个当时很高兴，土很浅嘛，这个它发根很快，因为这个根儿就不用往深处扎了，它一浅处就可以，这根不用往深处扎，所以它发苗特快。这个营养全用在这个苗上了，这个没根啊，但是呢，太阳一出来，晒死了。这种人代表什么？遇到难处就不信了，遇到难处一祷告，神不听哦，这个神不灵啊。那我信菩萨去吧，结果这种人是第二种，或者是呢撒在荆棘里边的啊，撒在荆棘里边的话呢，哎，就是神不错，我应该接受神，但是呢，这个肉体的情欲也不错，我也要爱这个肉体的情欲，既爱世界又爱神，啊，或者是担心啊，主耶稣提到的是今生的忧虑啊，今生的忧虑、钱财的诱惑等等啊。今生忧虑，哟，不行啊！我老是去礼拜天去教会，然后周间还要参加学习圣经，耽误的时间太多呀！我得到屋到那个地里边照顾那个棒子，对吧？我得需要那个开拖拉机去拉货呀，等等啊什么的。就他想别的事儿，对吧？他不专心爱神，对吧？他一边爱神，一边爱假神，啊，一边爱世界。那这种的话呢，他说这个种子，福音的种子。就被这世界上乱七八糟的这些东西拴住了，结不出成熟的籽粒了，啊，这都是败子，都是不结果子的、不结粮食的这个福音撒在这种人身上就没有用，对吧？这些人都不是真正的认耶稣基督为主的，所以他表面上信了，好像信了，但是主不会把自己交托给他们，不会信主耶稣，不信他们。为什么不信他们？因为主耶稣知道万人啊，他也知道人心里所存的，这讲得很清楚，不需要人告诉他，哎，耶稣啊，你不要信啊，你看他现在心里挺好啊，你不要信这个人，这个人我知道他说谎的啊，表面一套背后一套，耶稣不需要别人这样跟他讲，因为他知道万人，也用不着谁来见这个人怎么样，不需要别人说什么，对吧？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所以这句话也24节、25节同时说明主耶稣是无所不知的真神，只有神是无所不知的啊！连人心里边想的那个思想，他都知道啊！这是因为只有神才有这样的无所不知的这个神性，所以这是最后啊两节啊。今天这个分享的话，我们就到这儿啊啊。我想这个最后到到十二点一刻还有七分钟，这个前两天的话，这个由这个教会的这个弟兄姐妹跟我分享这个就说可以说就是袁长老给我分享了一下，就是最近由由这个有一个帖子啊什么的有些人就是说鼓励大家这个去参加一个Carrie Cooley 的这个训练啊，医治训练等等啊，这个人的话呢，我写了几点，我给大家分享一下，放在这儿哈，这样的话大家可以自己也可以读一读。我到这个讲员，其实我从前听过，但是我忘记了。这次的话呢，又提到的时候，我又再研究了一下。我到他这个讲员的网站查了一下，我发现这个人呢是他有问题啊，他鼓励大家来学习怎样来医治啊、医病啊等等啊这些东西啊。你看我这个举了几点啊，他是他这个错误，这个他这个人主张什么呀？他说每个基督徒都应该出去医治各样的疾病，这是他的主张，这是他在网站上说的，他的网站上这么说的啊，当然他是英文的网站啊。这个他说每个基督徒都应该出去医治所有的各种各样的疾病， 但圣经的教导是什么呀？圣经教导是医病的恩赐是圣灵赐给某些信徒的，对吧？不是给每一个基督徒的。这个回忆大家可以读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九节，对吧？有的人是这个有这个安慰人的，对吧？有人是传福音的，有人教导的，有人呢是啊行异能的，甚至医病的等等。这都是某一些人有这个恩赐，不是每一个基督徒都有这个恩赐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想跟大家分享，就是说在教会初期，教会刚刚成立的时候，神呢的确赐下行神迹奇事的恩赐啊，但是当时那个重要的目的不是医治人的疾病啊，而是借着这个神迹奇事来，有两个目的，可以说两个重要的作用。可以说第一是证明使徒们的身份，使徒们出去传福音，告诉人家耶稣复活了，这是神告诉他们的信息，你要悔改等等，这是神的信息。那王人说，你怎么知，我们怎么知道你只不是骗人啊？结果他们的神迹奇事，行的神迹奇事能够证明他们的确是神派来的，来证明他们是使徒啊，神的使徒。这第一。第二的话呢，就印证呀，印证他们所传的这个道是神的真道啊。这个这两点的话大家都可以回去查这个圣经，哥林多前书跟这个使徒行传。行神迹奇事的这个恩赐啊，就某些人有这个恩赐，随着这个使徒们这个过世过去和圣经这个成为正典，已经结束了，已经完成了，正典已经完成了，我们手里边每个人都有一本圣经，这圣经不可添也不可减，对吧？圣经已经完成了，这种情况下这个行神迹奇事的这个恩赐就过去了，没有人再有行神迹奇事的恩赐。那你说，哟，那个神是不是也仍然行神迹奇事啊？神仍然行神迹奇事，神仍然做工，对吧？这个主耶稣说，我父做工直到如今，我也做工。神做，神一直做工，没有停止。他创造的那个工作停止了，创造天地的工作做完了，但是神继续要用他的大能来维持这个世界的运转，掌管人的历史等等。神仍然做事，而神做事都是神迹奇事，对吧？ OK， 神做的事当然是神迹嘛，对吧？神的事迹就是神迹，神迹仍然做神迹奇事，行神迹奇事，神仍然会医治病人，所以我们仍然需要祷告，对吧？但是呢，神不会把这个恩赐啊给某些人了，赐给张三，张三一替这个人祷告，哎，他这个病人就好了，对吧？这是神不会把这个恩赐赐给某些基督徒。当某个人说他有这方面的恩赐的时候，这个圣经没有这样教导。然后更不会，神更不会赐给所有的基督徒。所以这个凯瑞库里这个人错误就在这儿。其中的一个很大的错误就是他的那个观点与圣经相悖啊。所以既然如此的话，这个人说的话不可信啊。第二点想给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个使徒保罗在早期传道的时候啊，他出来做宣教士的时候，他行过多次啊神迹奇事。不仅在使徒行传里面记载了他很多的神迹奇事，对吧？这个他自己写的信啊里边也多次提，也不少次提到，比如罗马书里边15章18节，他告诉罗马人，罗马的基督徒，他说，除了基督借我做的那些事，我什么都不敢提，只提他借我言语作为用神迹奇事的能力并圣灵的能力使外邦人顺服，看了。所以他提到，至少他自己跟罗马人他这样说，我曾经用神迹奇事，对吧，来证明这个神的道使外邦人顺服神。然后哥林多后书来证明他自己是使徒的身证明他自己是使徒的时候，他也说他跟并且跟他们吵起架来，基本上可以说，对吧？因为那些人怀疑保罗是不是真使徒，他就提到，我在你们中间用百般的忍耐，借着神迹奇事异能显出使徒的凭据来。显然使徒保罗在哥林多的时候他行过神迹奇事异能，对吧？不然的话他跟咱们这么说，他们更不服气了，是吧？尽管如此，虽然他在早期传道的时候行过许多神迹奇事，但是呢，保罗晚年的时候 好像不再有疫病的人子，这是我们的猜测，圣经没有明说，但是我们接着发生的几件事可以合理的这样推测啊，有这可能，我们只能这样说吧。比如说第一点，提摩太生病的时候，提摩太是保罗最亲密的这个宣教的这个同工之一啊，也可以说最亲密的，有的人说，对吧？你看他跟提摩太写的信，就可以看到他对提摩太的爱是超过一般的人啊。提摩太生病的时候呢，保罗没有行神迹奇事来医治什么提摩太。你想想，如果他有这个恩赐，当时，对吧？他说一句话，他给他按手做一个祷告，就好了，对吧？但是他没有这样做。他知道提摩太这个胃口不好，对吧？他说他侄子劝他不要照常喝水，可以稍微用点酒，对吧？可以说疗养，对吧？用食物来养这个东西。他没有给他祷告，叫他来好啊。另外一个的话呢，就是与保罗同工的伊巴弗提啊，这个伊巴弗提，对吧？是从那个格罗西教会去的，应该是。这个他生病，病到什么程度？几乎要死。他跟保罗在一起的。生病了，越来越严重，几乎要死了。但是保罗呢，至少没有马上医治他，对吧？咱感谢神，保罗很感谢神。最后呢，神让伊巴弗提好起来了，对吧？他说这神怜悯医治了伊巴弗提，也怜悯了他，对吧？不然的话，他简直是忧伤加忧，对吧？所以你可以看，当伊巴弗提生病的时候，保罗没有说，我给他，保罗肯定给他祷告了，对吧？这我们不应该怀疑保罗没有给伊巴弗提祷告，对吧？肯定给他祷告了，但是他有没有立刻好起来？没有，几乎病得要死。显然，那这个保罗看上去那时候已经没有啊医病的恩赐了。OK， 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太多的见证人可以为福音做见证，神不再需要用神迹奇事来见证，对吧？你像今天神迹奇事在那个福音没有传到的地方还会发生，对吧？我们经常也听到一些神迹奇事发生，但是呢，行神迹奇事这个恩赐不再是某一个人啊，当这个人去的时候就有神迹奇事，当别人去的时候就没有神迹奇事，不是这样。所以再说一遍，神迹奇事仍然发生，但是神迹奇事不再借着某一个特别的人啊来发生啊，就这样。今天这个灵恩派啊，除了教导医治病医病以外啊，还有其他的错误的教导，其中一个最可恶的，在我看来最可怕的，也可以说是训练门徒说预言啊，几乎跟算卦一样啊，说预言。我们这里就在我住的地方有一个教会啊，叫牧主先锋，我可以告诉你名字啊，原来还叫西安堂，现在改成牧主先锋，他是夏牧主的先锋，你看这个名字一听就是有点自我吹捧的样子啊。他们曾经找这个一些人来训练，开主日学的课程，训练学生们来说预言。来的那个教师啊，叫米加勒啊 ，Michael 的话呢，就教导大家说，这个我教导你们说语言哈，然后你上完这课以后，如果你说语言的时候有60%能够正确，就已经相当不错了。就换句话说，你说10个语言，6个说对了，4个说错了，那你就已经相当不错了，而你这个课呢就没白上，我的训练你就算成功了。这是他的教导。那圣经怎么说呢？这申命记18章讲得非常清楚。如果一个先知，什么叫先知啊？就代表神说话的人，说预言，只要说一个预言，没有应验，对吧？所说的如果一个没有应验，这就是这个假先知。那假先知怎么说怎么办？那先知就必被致死。一定要用石头打死他。说一个预言，奉神的名说一个预言，如果说的没应验，这个人就假先知。这个，但是呢，这帮灵恩派的人，这你也可以说极端灵恩派的人啊，他们这个教导就是这样，随便胡说八道。这个，跟圣经教导的完全大相径庭，就是这样。所以 我今天跟大家说的分享那么几句，今天我没有时间来分享这个我们的这个